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周恩来在武汉秘密的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参加这次会的都是共产党内重要的人物，一共有李立三、聂荣臻、贺昌、严昌仪、叶挺、邓中夏、恽代英、谭平山、李立三等12个人。当恩来同志布置了要南昌起义的消息，参加会的人是十分亢奋。李立三站起来说，早就该这样，现在敌人把屠刀架在我们脖子上，我们共产党人每天都在流血牺牲，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武装，因此这次南昌起义势在必行，我双手赞成。他说完之后，大伙是一致表决通过，同时选出周恩来作为这次总指挥部的书记。周恩来啪啪啪啪把在座的人做了分工，谁干什么谁干什么，详详细细都做了交代。周恩来是非常精细干练的人，大家是心服口服，而后各自分头行动。你想这在什么节骨眼？武汉是一片白色恐怖，到处是军警林立，如果发现他们肯定就得牺牲，就得说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，就在这白色恐怖笼罩下依然坚持工作。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多家的事情，大家既然分头工作了，咱们就一一进行交代。按下这些同志们咱不说，翻回头来再说汪精卫，自从他提出分工以后，马上采取行动，就进行了白色恐怖，先脚送走了朋友客人，第二天就举起了屠刀，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人。杀一般的人呢，他觉着解决不了问题，他的心头大患就是俩人，一个是叶挺，一个是贺龙。为啥呀？因为他们俩是带兵的指挥官，手中握有兵权，这两个人一旦要叛变了可要了命了，怎么办呢？他睡不着觉，经过琢磨之后，他定了一条毒计。他暗中派人告诉北伐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，在琵琶亭设宴，请贺龙请叶挺参加，而后想方设法把他们骗上庐山。汪精卫说我在庐山等着，叫他们两人去参加军事会议，他们俩不去还则罢了，去了在庐山把俩人干掉，而后把他的兵权接过来，他们所领导的部队再分别解散。你说这招够毒辣的。朱培德是汪精卫的人，自然听汪的了，接到密令之后马上行动，就在九江的琵琶亭准备了一大桌丰盛的上等酒宴，下了大红的帖子，同时叫副官打了电话，把贺龙叶挺全请来。参加这次宴会的不仅是他们两个人，有朱培德的参谋长，有第四军军长黄其祥，第九军的军长金汉鼎等等等，一共是9个人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哎，这第五路方面军的总指挥朱培德站起来讲话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朱培德这个人表面呢长得还挺富的，上中等的个儿，胖墩墩的，四方大脸，红光满面，两道大抹子眉，看上去像员武将，面带忠厚，实质这家伙奸猾的不得了啊！要不怎么说不能从长相上断人呢？这家是外忠内奸，你看心里头有那么多的鬼，表面上一点都没带出来。 他端了一杯酒，看看左边右边的俩人，一个是贺龙，一个是叶挺。贺军长，叶师长，今天你们二位来，我是非常高兴。来来来，我先敬二位一杯，我先喝了啊，干啊！杨博他喝完了，贺龙、叶挺在那坐着观察他的一举一动，揣测他的心思，心说今儿个无缘无故把我们请来，肯定有名堂，干什么得听他说呀。所以两个人没发言，只是笑了笑，把眼前的酒喝干了。朱佩德接着说：“二位啊，我不应该这么说话，因为我高兴啊。你们二位要升官了，大大的升官。”贺龙把眉毛一挑：“总指挥，这指什么说的？我们什么时候升官？”哈哈哈哈，我透露一个消息，我接到汪主席的手令，他指名点姓让你们二位最近这几天到庐山去开会，开一次绝对的军事秘密会议。这么跟你说，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国府要人，一般的人参加不了，他没那个资格。汪主席专门点到你们二位的名字上，你想想，对你们是何等重视，你们要参加了会议之后，肯定得接受新任务，肯定得升大官呢。兄弟特为摆一桌酒宴在此祝贺二位老弟，将来升了大官，别忘了老兄我哟。来，干！在座的各位，干干！酒宴吃罢，大家各自回自己的地方。暂且不说，马上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把这事儿通知了手下的人，也报告给汪精卫。这汪精卫提前上了庐山，他的住所变成了临时的指挥部。他让张发奎率领着两个团周围密布岗上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是密摆刀枪，把机枪都架上。他告诉张发奎：“叶挺、贺龙不来，还则罢了；要一露面，就给我开枪打呀！要把他们俩打成筛子，以绝后患。”是，真是杀气腾腾。这一番部署，能说没有人知道吗？自然是有人知道，但是都是汪精卫身边的贴心人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其中有一个贴心人，谁呀？就是叶剑英，叶老帅。当时叶剑英啊，还不是共产党员，他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参谋长。哎，因为汪精卫对他未加提防，觉着他是自己的人，所以上了庐山，叶剑英一直在身边，他是毫未提防。叶剑英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吓得面色焦黄，倒吸了口冷气，心说叶挺、贺龙不来是最好，来性命休矣。方才咱说了，别看叶剑英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，但是他的心跟共产党是在一起的，他非常赞成共产党，认为共产党真正是救国救民的。在共产党的高级人物当中，他都认识，彼此秘密往来。当叶剑英知道这个事儿之后，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心说怎么办，我呀得马上下庐山，把这信儿告诉贺龙和叶挺，叫他们千万别上庐山。但这边着急还不行，后来他抽了个空，看看身边无人盯梢，叶剑英备了一匹快马，下了庐山直奔九江。先找谁？找叶挺，他们是老朋友老熟人了。等见到叶挺之后，他是挥汗如雨啊，这汗淌的上气儿不接下气儿。叶挺就知道有事儿，就问他：“剑英， 你这么着急有什么大事？
有。
借一步说话，他们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叶剑英就把经过讲述一遍。他告诉叶挺，千万别上庐山，那块都给你们准备好了。汪精卫已经下了死命令，你一露面就开枪。
哦，
姓汪的够歹毒的啊！叶剑英还说，现在贺龙很蒙在鼓里，应该马上通知他，咱们三人见见面。
行，交给我了。
叶挺马上给贺龙打了个电话，在电话里不方便说别的，他就告诉贺龙，我今天请客请你喝酒，你无论如何马上就出来，地点在甘棠湖，咱们边划船边饮酒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等你啊，快来。
好嘞。
叶挺放下电话，跟叶剑英两个人赶奔甘棠湖，到了这租了一只采莲船，付了费，在岸边等候。叶剑英啊，不便在公众面前露面，还先躲到舱里头去了。叶挺在这等着，时间不大，贺龙带了几名警卫，骑着快马来到甘棠湖码头。
原来越狱，
把马匹带住之后，贺龙是甩凳下马，一看叶挺真在这候着他，贺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哎呀，我说无缘无故的喝哪门子酒啊，又不是初一又不是十五的，你怎么心血来潮啊？叶挺一笑，嘿，喝酒还论什么日子吗？想喝就喝呗，走走走，船都租好了，上船。贺龙点头，让其他的人在码头等着，他跳上船去。到船上一看还有个人，一瞅认识，叶剑英，第四军的参谋长。他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，但是他没多说话，怕别人听去。这时候叶挺拿着竹篙一点按小船滴溜一转头，奔甘棠湖深处冲去。那里边芦苇都多高啊，树木交杂，找了个最僻静的地方把船只停住。三个人开始在这讲话，贺龙就知道有事就问，什么事儿到底？叶剑英就把庐山的内幕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。贺龙那是性如烈火的人呢，听完之后气得一拍大腿，嘿，汪精卫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啊，真够歹毒的，想对我们哥俩先下家伙。叶剑英说，一点都不假，你们千万想好了，千万找个理由别上庐山好吗？另外出入要随时防范，小心汪精卫张发奎等人对你们下毒手。都交代完了，转了一圈他们回来了。叶剑英啊，怕时间耽误长了引起汪精卫等人的怀疑，传达完了，叶剑英先回了庐山。叶挺和贺龙分头行动，单说贺龙骑着马回到军部，气得个肚子咕噜咕噜的，拎着马鞭子正往里边走，参谋长陈玉新在里边出来。陈玉新是汪精卫的人，打入二十军内部，就在贺龙身边监视着贺龙的一举一动。贺龙还往里走呢，没等脱衣服呢，陈玉新就迎上来了。军长，您上哪儿去了？
什么事儿？
贺龙从心往外烦他，因为不是一路的人嘛。陈玉新就说，刚才汪主席亲自给你打来电话，说请你上庐山开会，明天九点必到庐山，他在那等着你，说让你参加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。
是吗？
哈哈哈哈，汪主席真是赏给我脸了啊。轿子我都准备好了，您是否明日准时上山？
俩字儿。
陈玉新一听傻了，什么俩字儿？
不去。
贺龙说着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把衣服脱了，而后点上烟斗，吧嗒吧嗒在那抽烟。陈玉新一前一后也跟进来了。军长， 这您不能不去啊。一是主席的命令，二一个参加重要的军事会议，您哪能不去呢？那叫汪主席多难堪。哎呀，哪那么多废话，我说咱俩商量商量，你代替我去吧。
我
哎呀，军长，我算个啥？我是个小小的参谋长，再说呢，我到部队里的日子也不多，对二十军的情况不太熟悉，我到那儿倘若主席问我什么，我没法回答呀。军长，还是你去吧，一定要去，好吧？我说你这个人有病，我说不去就是不去。那您不去，我怎么回复王主席呀？你就说，我们大队人马刚到九江，部队里有很多事需要急需解决，我难以分身。开什么会？你把精神带回来，不就得了吗？哪那么多废话？
这
好吧，我就按您说的办，去去去去，就这么办。像轰狗一样把他轰出来。其实陈玉新呢，也不知道内幕，他这个身份没有资格知道这些事，但他知道叫贺龙去，肯定对汪主席有好处。他怎么汇报咱不说，单说贺龙气得鼓鼓的，心说话，他对老子我要下架了，汪精卫呀，汪精卫，恨不能一枪我打你俩眼儿。这个事儿完全是真事，贺龙曾经在日记回忆录当中写过，他怎么写的呢？他说，那是军阀争雄的时代，我选准了跟共产党走这条路。好，汉口的家属来不及疏散转移了，八抬大轿也不要了，把脑壳憋到裤腰带上，下定决心，刀架在脖子上也要革命，跟共产党参加举行八一南昌起义。当时叶挺、黄其祥司令部设在甘棠湖中的一座庙里，朱培德走了以后，叶挺同志、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人在湖中小华子上开了一个会，我们谈到并决定了三件事。第一，不去庐山，张发奎的队伍集中到德安，我们研究不到德安，而是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。第三，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也就是25日开拔，我的部队后天也就是26日开，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，我们在南昌不见不散。这是贺老帅的回忆录，就证明当时确有此事。就在这天，贺龙在九江饭店召开了营以上的军官会议，因为要开拔了，有些话不能不说呀。会上贺龙宣布了南昌起义这件事，并宣布愿意跟着共产党走的我双手欢迎，不愿意的可以离开，但不许拉走队伍。贺龙当时说话的声音十分洪亮，情绪非常激动，他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，也激荡着每一个军官的心。这二十军的军官呢，大部分都是贺家的班底，听完了之后，大伙几乎是异口同声，军长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，我们是跟定你走了，你上哪去我们跟着。你看，有的人嘴头上虽然那么喊，心里头未必是那么想的。有一些胆小怕死的人，想到共产党正在倒霉的时候，这心里啊就敲起了鼓啊。还有一些反动军官，听贺龙讲的什么要投共产党，连夜卷行李带着金银财宝就溜了。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咱们单说叶贺两部在九江稍作准备，便按照中央的命令，于1927年7月26日先后登火车向南昌开去，一场震撼中外的南昌起义序幕拉开。贺龙后来回忆说，起义是在武汉就决定了的，原来有两个机会， 一是武汉的阵亡将士追悼会，一个是我们二方面军几个新军长的就职典礼，就准备下手，但是都没有成功。在汉口，我和叶挺谈了，准备在追悼会上干掉汪精卫，后来未能实现，很明显是上边没有批准。这个上边是谁呀？就是陈独秀他们。咱们翻回头再说汪精卫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鱼饵下去了，就等着钓大鱼呢，心中是十分得意啊，以为叶赫二人是必除无疑了。如果除掉了他们两个人，就等于去掉心头一块大病。这天下午，汪精卫和副官秘书还有一位日籍的舞女叫清水烟子，坐在屋里没事打麻将。正打着的时候，有个秘书急急地跑进来了，小声对汪精卫说：“主席，南京来人。”汪精卫一听就放下手中的麻将，也低声问他：“来人在哪儿？”“我已经秘密地做了安置。”“嗯，好好好，要绝对保密啊，保密。”然后他又说：“用我的车把他接来，我要同他谈一谈。”“是。”秘书答应着走了。功夫不大，一辆小车停在汪精卫的官邸，从车上下了一个45、6岁的中年人。此人下车之后，由秘书领到了小客厅。来的这个人呢，胖胖大大的，也挺富态，戴着一副墨光眼镜，穿着一身便衣。此人是谁呀？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亲信，姓冯，叫冯超，字永济。冯超见过汪精卫，坐下之后，汪精卫细声细语的就问他：“啊，原来是永济来了，你来时介公有什么话说吗？”介公就指的蒋介石。冯超说：“汪主席，蒋总司令要我转告您，望汪主席停止东征之举。”蒋总司令说：“当前北敌未破，互相残杀，必渔翁得利。”冯超看了看汪精卫，见他听得挺认真，又接着说：“为使宁汉齐心，蒋总司令决定下野，自此放弃军人生涯，东渡日本去考察。”汪精卫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大吃了一惊，深感意外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